说来是蛮广的一个题目，也是蛮大胆的哈，因为我们才进到21世纪的开头，10年你就要讲21世纪宣教的挑战，这个不可能是，这涵盖着整个21世纪，加上我想这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主就已经回来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哈，真的是比较从现今的这个生活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来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啊，所以今天下午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自己在服事岗位以及所整理的一些资料看到的一些事情呢，跟同工们一起来分享。那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能够也成为我们教会。不同教会，特别我们在宣教上面呢，我们能够考虑的一些比较有一些重点的一些事工啊，一些重点的事工啊，今天需要在些什么地方啊？我们是雪中送炭吗？啊，还是我们只是锦上添花？我们到底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放在需要最大的地方了？等等，我想这个就是跟大家有一点点的交流哈。那若是要用一段经文，等于是作为今天下午的分享的话，大概就是约翰福音9章4节啊。那我想这一节大家也很熟，这个背景大家我相信也是非常的熟哈。约翰福音一共有7个神迹啊。那这个神迹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 sign 的意思，就是路标的意思啊，就是路标的意思啊。那这7个神迹呢，我想这个约翰特别筛选了。我们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啊，约翰其实到约翰福音最末了也说，其实耶稣行了很多其他的神，但是这一些被记载下来是为了要让你们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因着相信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哈。那在这7个神迹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眼睛瞎的人。医治了一个眼睛瞎的人，每一逢想到那个故事、那个记载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问号啊出现。什么问号呢？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用那种方法来医治这个眼睛瞎的人啊？你会记得耶稣用的方法非常的特别，有没有印象？他怎么医治这一个人？用口水和泥，然后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啊。耶稣啊，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你摸一下就好了啊，为什么要用口水？为什么要和泥哈？那这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哈。我在一些不同的教会分享啊，常常聚完会，人家就会来跟我说：“戴牧师啊，难道你不知道耶稣的口水是象征着这一个吗？啊，然后那个泥土是象征着那一个吗？啊，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哈。那总而言之呢，若是我们去看那一段经文的话呢，约翰福音9章4节，我们就读到耶稣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趁着白日，我们要赶紧的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将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工作了。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一节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一个同心的工作。什么意思呢？耶稣在那边很清楚的，不是对门徒们说我要来做这个工作，乃是耶稣说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耶稣是邀请门徒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这个邀请也非常的特别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发现门徒们呢，他们强调的呢，就是他们想了解一个，其实从某一个角度蛮深奥的一个问题，也是蛮棘手的一个问题，也是常常困惑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这一个人生来就瞎眼了？那当然他们的解释是一定是有人犯了罪啊，所以呢才有苦难。那这个是一种说法啊，为什么有苦难？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认罪就没有苦难啊。那这个也今天下午不是我们的重点啊。但是呢，我想在那边我看到的，我领受的呢，就是耶稣不要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反倒耶稣要做这个工作，也邀请门徒们跟他一起来做主的工作。所以是一个同心的工，也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必须。那我们今天若是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回到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这个必须这个词。英文他们说是 John, the Gospel of John, the divine imperatives of the Gospel of John。 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属神的这个 imperative 就是命令词，是一共有十个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有意思。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你什么必须重生，人子必须被高举起来，等等。我们看见一共十次必须在原文里面的出现。我想提醒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必须性的工作，是一个必须性的工作。那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尤其我想在所谓的他们说后西方 post 这个对 后现代，这个 postmodernism 后现代里面，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包容性，就是 tolerance， 彼此的接纳。你有你的看法我尊重，我有我的看法你也尊重，我们彼此尊重。那在这种理念的里面呢，其实很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这是在后现代主义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一种立场，一种非常清楚的一个立场。所以呢，我想这个必须可不可以稍微小声一点，抱歉，谢谢呀，谢谢。那个我想这个必须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工作是没有选择性的，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有这个必须的这一个层面，也有一个趁着的层面。什么意思呢？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要赶紧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不仅是有一种必须感在那个地方，也有一种催逼在那个地方。我记得戴德生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或者当他看到中国那个时候有三亿人口多，他就说他看到这三亿人口的时候，他真是觉得他们就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奔向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我很记得这一个词，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也是等于是把戴德生跟很多的宣教师呢带到中国，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就是想到这些人一定要在有生命气息的时候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有那种迫切性在这个地方，有迫切性，是一个差遣的工作。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有一个使命在那个地方，被差遣的一个含义。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看差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差遣 send 一共出现了60多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从第一章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什么，记不记得，从上帝那边差来，他的名字叫约翰。那我想这个差遣的这个工作是让我们有一个托付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使命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救恩的工作。这个人生来就眼睛瞎了，我们千万不要只是从字面来看这个，当然我们也要不要什么东西都这个解经都从灵异解经的角度来看。但是我想这个生来就瞎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记载了两种病是生来就有的，一个就是生来就瞎眼，约翰福音第九章，另外一个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有一个人生来就什么，记不记得，瘸腿的。一个是瞎眼，一个是瘸腿。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巧合，因为我想在这两个图画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人类需要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瞎眼是什么呢？不是肉体眼睛瞎，是心里面的眼睛瞎了。就像保罗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上的王瞎了他们的什么心眼，让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今天人的心眼瞎了，他们看不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真神他的奇妙，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不单单是这个层面他们眼睛瞎，他们也觉得最多也只是个缺点，或者是一个弱点， 啊，看不出来，其实罪其实是一个污点，啊，是我们得罪了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他们也看不到十字架的必要，他们看不到十字架的宝贵等等，我们可以讲到很多。总而言之，人的心里面是眼睛瞎，但是瘸腿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人其实头脑非常的清楚，不是因为他偷懒，不是因为他没有那种走路的意愿，问题是什么呢？他行善却由不得他，他做不出来。好，那今天我想人类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今天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呢，是他知道行善他却做不出来。今天是人类的这个能力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带我们看到一个救恩的一个工作。第五点是一个改变的工作，一个改变的工作。那我想这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我们的信仰也是生命的改变。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呢，也是生命的改变。好，这个人40多岁，耶稣医治了他，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的生命。那我想这一个层面我们其实应该在教会里面多谈到，我们等一下其实也会稍微提到这一个层面。最后他是一个见证的工作，因为这个人后来他就有机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这一个经文我想就成为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经文。那我们很快来看这个21世纪的挑战，或许还在没有看之前呢，我们很快可以看这一个图，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世代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看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过去的教会主要都是在所谓的西方的这些地区的里面，但是呢，我想在过去30-40年的当中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在所谓的主体世界，英文叫 majority world， 我们看到教会不断的在增长。那这个 majority world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三大块，一个就是拉丁美洲，一个就是非洲，其实这上面应该是深红色哈，这个北非的这一块，然后呢，整个亚洲包括印度，包括中国等等啊。其实我们在这三块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教会呢不断的在增长哈。那这个主体世界有可能对一些人比较陌生哈，这个是现在在宣教学里面比较习惯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词哈。过去我们会说是说普列的什么非西方社会，或者世界，或者第三世界啊，或者1/3世界啊，或者这个西方的世界等等，有一些不同的名词哈。但是我想从宣教学里面我们比较讲的是 majority world， 所谓的主体世界啊，主体世界。那这个教会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不断的在增长。对不起，我先把这个拿掉，掉了太多啊。这个你若是看这个图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图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是所谓基督徒人数的中心点，也就是所谓的东西南北的基督徒呢人数是一样的啊，所以在主后30年呢，这个中心点是在耶路撒冷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然后呢，当着福音开始被传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的增长，我们就看到这一个 center of gravity， 这个中心点就开始往北以及往西往西移动一直到了这个主后大概是1500年的时候呢，它大概就到了最北端然后呢，它还是仍然往西走，但是呢，慢慢往下。我想这个也是因着一些其他地区慢慢福音也到了这一些地方。那到了这个上个世纪初的时候，1900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它往南的这个趋势，这个 center of gravity 往南的趋势变成非常非常的明显而到了1970年呢，我想那个时。 时刻呢，是这个人类历史在信仰上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时候以后呢，福音不再往西走了，乃是现在往东走了。换一句话呢，就是亚洲以及非洲的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在增长，使得这个 center of gravity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若是你看，对不起，这个又还是没有 power， 还是没有 point 你很快看一下哈，1793年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日期的重要性？179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印象？大概印象没有哈，不太印象，没关系。这是威廉克里去印度的那一年，1793年，威廉克里是近代宣教之父William Carey， 从英国到印度但是他去的时候呢，98%的信徒都是在西方的国家。其实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仍然差不多90%的基督徒呢还是在西方的国家。但是呢100年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有将近60%的基督徒现在在所谓的主体世界里面。所以这个趋势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1909年的时候，若是有一个代表性的基督徒的话就是说把所有的基督徒放在一个 blender 里面，然后把它打出来倒出来，会是什么呢？1909年呢，他会是一个47岁的一个英国弟兄但是呢100年之后呢，若是我们把所有的基督徒放在一个 blender 打出来倒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我们会发现呢，她是一个24岁的一个奈吉利亚的一个姐妹那请问大家，差别有什么差别年轻，听到一个年轻，从47岁现在到降到24岁。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主体世界的教会基本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一个教会还有什么人设跟性别非常有意思以前是这个男生比较多，现在变成姐妹比较多所以有一次我听了李秀全牧师讲一个笑话有一次人家问李秀全牧师这个宣教的水果是什么水果想一想后来有一个人回答说是 passion fruit passion fruit，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做宣教呢要有这个passion fruit， 这个中文是百香果passion fruit， 我们做宣教要有 passion， 要 passion。 后来李牧师说不是奇怪，那到底这个宣教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呢？后来他说是芒果知道芒果英文怎么拼吗？ M-A-N-G-O 你把那个字分开来 mango，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姐妹在教会多，我们看到宣教的工作上面姐妹也非常的多，弟兄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说这个今天宣教的水果是芒果因为要多一点的 mango， 要多一点的芒果那当然，我想这个从种族的角度，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趋势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所谓以前的主体世界呢，他们其实以前都是宣教的工厂，都是宣教的工厂。但是呢如今他们成为宣教的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是 field， 是宣教师去的地方，但是如今当这些地方教会成熟起来，弟兄姐妹们成熟起来，弟兄姐妹们也开始思想，我们不单单是要蒙恩我们也要施恩，我们也要见证主恩。弟兄姐妹们在思想，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他们也就开始差派宣教师出去 那当然我想很快的声明哈，所谓的宣教的工厂哈，当然我知道这个制造宣教师哈不是那么机械化哈，没有磨下喝康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哈，那哪有宣教师就那么机械就给你出来了哈，当然我知道这个只是用这个怎么叫同音字哈，但是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印象哈，就是感谢主啊，在主体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投入在宣教的，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今天其实已经有十年多的一个趋势，这个现象呢，就是从主体世界差派出去做跨文化宣教的这些宣教师呢，其实已经越过了西方所差派出来的宣教师，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也就是从这三个大块啊，其实不单单这三个大块，也包括在西方国家的这一些拉丁美洲裔的教会啊，也包括非洲裔的教会以及亚洲裔的教会啊，所以这个也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在北美啊，我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师也在这个主体世界的这个领域的里面哈，所以呢，主体世界你其实派出去的宣教师已经越过了西方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师。那你觉得当一个主体世界的宣教师去到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震撼？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譬如以前去中国传福音信耶稣就是信洋教，以前说要吃洋教是这种想法，以前宣教师呢叫大毛子啊，因为他们身上毛很多哈，所以叫大毛子。中国基督徒你们知道叫什么？叫二毛子，叫二毛子。以前有一个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好，有这种概念。好，那我想，当然这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我们想到的呢，就是感谢主，今天有非洲人可以来传福音，让人家知道，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白种人的信仰，神爱不是爱白种人，神爱世界啊，所有的人哈，这个信仰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族群啊，乃是全世界啊，所以我想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啊，一共有七个宣啊，宣教的宣，七个挑战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第一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未宣。未得之名的宣教工作，这里面可以讲很多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要讲到这七个宣哈，所以我们就是沾沾酱油点一点哈，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些挑战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个图对大家而言应该不是很陌生哈，这个是所谓十之四十之窗哈。那他们说，其实今天在世界所谓未得之名，大部分在这一块的里面啊，当然这个图其实这样分世界有很多的争议性哈啊，譬如有很多人非常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回教人口最多的国家，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尼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也不在里面啊，也不在里面。所以有一些人就对这个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想总而言之，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就是在这个图的里面呢，有三大块，其实是当我们想到未得之名宣教工作了，有三大块其实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回教，一个就是印度教，一个就是佛教啊，这是今天全世界三大群体还没有得到福音的群体。啊，这三个群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也非常的特别哈，因为其实这边的基督徒比率其实跟别的地方来比哈不是很高啊，也就是说在别的地方呢有100个基督徒的话，在这一块的里面呢只有一个基督徒。好，所以它的比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啊，非常的低啊。不单单是如此呢，其实在那边呢宣教上面的收入，宣教上面的收入呢，反倒是最少啊， 若是我们把所有世界宣教的收入把它做一个整理的话，他们说差不多2%，只有2%的宣教奉献呢是放在这一块的上面，也就是说另外98%其实是放在那些已经有福音已经有资源的地方。好，所以我想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对不起啊，你们支持的宣教士会来骂我，然后会说我戴牧师你去讲了以后他们就不再支持我了，所以但我想我们倒不是说我要强迫大家做什么，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我们的资源放在些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 priority 在这个地方，还是谁来我们就支持谁啊？当然我们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我们能够支持谁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负担啊？但是到底我们把一些资源我们放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真正是不是在雪中送炭啊？在需要的上面来做一些的工作那边的人口非常的多但是也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地方那边要信耶稣也相当的不容易这个逼迫信仰的前50个国家呢有43个是在这一块的里面所以在那边要传福音也不容易，要信耶稣也不容易，要建立教会也不容易所以呢值得我们特别去思想的。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民族这个回教徒，我记得是上个礼拜在 Mountain View 有一个埃及的一个同工来讲，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想大家印象深刻听说埃及人讲话很热情然后我们华人好像也要跨一个文化来听他讲好像大家也是在学习当中那感谢主，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些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回教的工作15亿的回教徒，15亿的回教徒今天在全世界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在60多亿当中，所以4个人里面就一个是回教徒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回教徒所以我想这个回教徒的增长呢是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中国我想包括我们的所谓的回族有1000多万维吾尔族有900多万，有哈萨克族有140多万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的一些范围的当中。我们也千万不要认为回教徒是在这些地方而已，像在中东等等我们看到其实回教的势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周遭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存在我几次有机会去到英国，有机会去到这个德国，去到欧洲听到让我很难过的一些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些的教会因为西方教会的没落，所以呢教会没有人了，教堂养不起了，就把教堂卖掉，卖给谁呢？就卖给回教徒，然后这个教堂现在变成一个回教寺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也有佛教的工作这个佛教的工作有10亿，对不起，这个颜色太深了有10亿的佛教徒那跟回教一样的这个回教不是只是在中东佛教也不是只是在亚洲去年暑假就是2009年的暑假我们全家回美国，后来回去的时候最后一站我们在 Portland, Oregon 去看望一个朋友，后来那个朋友说 Jamie 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说好，就跟他一起去，离他家没5分钟，他停在路边，他说你看那一栋楼怎么样啊？你觉得那一栋楼是什么个建筑？我说看起来像个教会。他说那以前是个教会。什么？我说什么叫以前是一个？他说以前是一个宣道会 ，Alliance Church。那我说以前，那请问现在是什么？他说后来没人关门，然后卖给观音庙，所以现在那个教堂变成一个观音庙了。就在 Portland, Oregon 这个地方。就在 Portland, Oregon 这个地方。这个佛教的工作。印度教的工作，对不起，这是在多伦多，他们花了上百 万的美金，从印度啊搬这些建材啊搬到多伦多。若是你今天去多伦多，从飞机场下来，你开在 freeway 上面，就会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好，那我想更荒谬的呢，就是在英国，在威廉克里，刚刚提到第一个这个现代的宣教师呢，在英国其实有一个威廉克里的一个纪念礼拜堂啊，后来也关门了，然后卖给谁？卖给印度教徒。好，现在是一个印度教庙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中文说很吊诡、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啊！怎么教堂纪念威廉克里第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师，现在反倒变成印度教的教一个庙哈啊！所以我想这三个群体，其实是我们看到啊未得之名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地方啊。那当然，第四个大群体就是我们华人啊，第四个大群体就是华人，散布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群体，有可能你很惊讶，但是若从人数来看的话呢，未宣当中第五大的群体，需要听福音的群体呢，就是白种人，也就是在美洲，也就是在欧洲，以及在纽澳、纽西兰跟澳洲啊，跟新西兰啊这三块。好，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啊，好奇特的一个东西呢。但是呢，在所谓的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里面呢，其实这些原来是比较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现在很多都离弃了这个信仰，好，离弃了这个信仰。你知道，在北美，单单在北美，每一天有4000多个人离开教会，很多不同的原因，每一天有4000多个人离开教会。你知道非洲每一天有多少人参加教会吗？15000个人参加教会。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对比是很大啊。所以很大的挑战，未宣的挑战，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我把它称为是直宣的挑战啊，直宣的挑战哈。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我们感谢主，在过去16年当中，我们有机会在中国的西南啊，在这几个地方，在四川、在云南以及在重庆啊这三个地方呢，我们能够有一些的服事，主要就是有机会动员基督徒。我今天晚上会多分享这一方面，主要是动员基督徒，扩阔他们的职场、他们的职业去做福音的工作啊，做福音的工作。好，那这个工作呢也是很特别，因为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师啊，神给他一个负担啊，他名字叫海亨伯啊 ，Dr. Jim Broomhall 啊，是一个英国人，神给他一个负担啊，让他特别对彝族有负担啊，彝族是在中国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大概有500万多的人口。啊，500多万的人口哈，那短短的3年在那边服侍啊，在49年前后有3年的服侍，后来没有办法，只好离开啊。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虽然他离开，我想跟很多其他的宣教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心一直在那个地方，心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希望能够有机会回去看望。所以有两次，1988年跟1991年呢，我们有机会带他回去。这是我的父母亲还有海亨，那这个是我几个比较小几号的时候照的照相我们有机会带他回去。后来他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他说其实他一直在祷告，就是神能够让他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四川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叫西昌，是他们发射这个人造卫星的地方往山里面呢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昭觉是他们彝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海亨伯博士他服侍的地方。他跟我说他一直祷告，就是主会让他死在那个地方，他希望能够葬在那个地方，从那里直接回天家。好，我听了很感动哈，这个宣教师哈真的是爱那里的人，爱到他愿意死在他们的当中，愿死在他们的当中。但是感谢主，也透过他啊，透过他这两次去那边，我们就有机会呢啊，带领很多的专业人士呢去到那些地方啊，有一些的服事啊，有一些的服事。那这个所谓的职场宣教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讲法哈，譬如像代职服事 啊，譬如像持帐篷的宣教，那这个持帐篷呢，英文就是 tent maker， 就是从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你会记得他有一段时间他在持帐篷啊，来维生哈、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持帐篷的一个工作啊，有人说是这个双职啊 ，bivocational。啊，有人说啊，但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创起的这个词啊 ，creative ministries 啊 ，creative ministry。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些地方呢，虽然不开放啊，不给宣教师签证，但是这些地方不是关闭的啊，乃是我们要用创跟起的方法进到他们的当中，正好是创世纪跟启示录啊，叫创启事工啊，创启事工。那我们看一下亚洲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啊、需要是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有将近80%的人口，单单在亚洲，不要讲别的地方，单单在亚洲有80%的人是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等于差不多17亿的人口。好，这个图我想可以很快让我们看到这些地区啊，这些地区啊、那对不起，这些颜色好像都差不多一样哈，但是这个稍微比较浅一点的这个绿色呢，就是公开的啊 ，open access 啊，就是宣教师可以拿到宣教准证去传福音的啊，所以像泰国，像这个 Cambodia， 像柬埔寨。啊，菲律宾、台湾、日本、新加坡、外蒙古也可以拿到宣教的准证。啊，那啊，印尼呢很特别，其实印尼不是一个公开的国家，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可以拿到准证。譬如你假如要去那边教神学院的话，你可以拿到一个老师的一个神学老师的一个准证，所以还是可以去啊。但是我想我们主要在关心的呢，就是这一批。啊，就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公开去的地方，啊，没有办法公开去的地方，但是却欢迎着基督徒可以去到他们的当中，啊，欢迎着基督徒可以去到他们的当中，啊，那有几个很快的例子给大家想一想，啊，可以思想，啊，譬如像医疗的服事，啊，这些地区呢，其实我们可以动员医生、护士去到这些地方去服事这些地方的人。感谢主，过去16年我们动员了很多的基督徒医疗的同工们能够跟我们一起配搭教育的工作想到这个教育的工作呢，我也很快的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想到教育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教英文，对不对？ English teaching 啊，没有问题，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教华文、教普通话、教国语，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一个工作。因为有很多的非华人，他们其实看准了21世纪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会是很大，而能够讲中文的话，其实能够让我们跟中国有更好的互动，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所以有很多人想学中文。那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不给他来开一个华文普通话班呢？哎呀，你说戴牧师，我们已经有，我们有中国中文学校，但是一般我的了解，中文学校都是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想到的就是，哎呀，我们的下一代不会讲中文还得了，在教会里面我们开中文班，那就是礼拜六早上、礼拜天下午我们开个中文班，孩子是拉的、吵的、闹的来学中文。没有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不去多谈。但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 Mountain View 这个地方用教中文的方法来传福音呢？要多少西方的教会，多少美国教会，他们跟国际学生，他们是用什么方法？他们是教英文的方法，你知道他们用什么课本来教英文吗？常常就是用圣经，不是一定都是用，但是常常都是用圣经教他们英文。然后很多这些人因为有了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生命当中，就开始工作，他们就信了耶稣。那为什么西方教会可以用英文圣经教英文，我们华人教会不能用汉语拼音的圣经教中文？我们把这些老美招来啊，他们想学中文，好啊，我们教你中文。我们怎么教你中文？我们用圣经教你们中文，汉语拼音的圣经啊。我一直在祷告主啊， 让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真是能够看到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机会。好，前不久我去印尼，有一个温州的一个团队，他们到雅加达啊，我们台湾叫雅加达哈，雅加达雅加达。温州有一个团队呢，他们就看准了印尼人会想学中文，所以他们就差派温州的同工到雅加达注册了一个中文的补习语言补习班，然后呢就开始教中文，只收印尼人，然后呢他们就用汉语拼音的圣经其中作为一个课本，他们就透过教中文的方法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语言的学习，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只要英文，对不起，英文讲不通，要我教英文不可能，你可不可以教中文？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工作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青少年的服务工作啊，青少年的工作啊，很喜欢这张照片，这一张是我们在在昭觉那边刚刚提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有一个青年服务的一个中心啊，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其中一个就是鼓励这些孩子们不要在街头上面，因为到了街上就有犯罪的问题，吸毒、赌博酗酒，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帮他们设计很多的活动啊，那特别是暑假他们暑期没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后来请到一个巴西的教练有一个暑假跟我们一起配搭哈，不过他哇，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兴奋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踢足球还可以来做宣教的工作，就足球跟宣教这连不上关系啊啊，哇，结果大受欢迎啊，你想小地方还可以请到巴西的教练，那巴西是全世界足球都是排前面几名的了，哇，连中国的那个国队都请不到我们巴西的教练，我们小小的昭觉就请到了巴西的教练，多神奇啊，多神奇啊，所以呢，哎呀，他们就很高兴，哎，感谢主，他在那边短短的一个暑假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跟他们建立关系啊，他们很好奇，你老远巴西那么好的地方，你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什么？哎呀，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好啊，一些企业的管理啊，一些企业的管理啊，很多不同的工作是我们能够思想到的。对不起，这个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激发的一个观念哈，就是我觉得这个英文的这个 profession 很有意思，因为在动词在名词上面呢，其实不同的意思哈。你的 profession 就是你的工作，你的 job 是什么？但是这个是名词，动词呢是一个告白的意思，一个告白的意思。You need to make a profession of faith. 你要把你的信仰做一个告白啊。有一些长老会，若是你台湾背景或者你是长老会背景，常常我们在长老会背景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都会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都会朗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这个等等，好，我们都会朗诵这个使徒信。This is a profession of faith. 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字能够把它连在一起呢，我想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我们信仰告白的一个方法。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职场来做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好，把这两个东西绝对不能把它二分化啊，不能把它二分化。所以第二个挑战是职宣的挑战。对不起，我这个时间要快一点哈，所以很抱歉，这个时间上面没有管理的好哈。第三个挑战是这个职宣的这个成宣的挑战啊，成宣的挑战啊。那城市宣教的挑战呢？其实若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哇，这个例子实在要跟大家分享啊！你们知道386199部队是什么吗？国内来的，中国来的，举手，可不可以讲？国内来的，举一下手。啊，知不知道386199部队？三八是什么？三八妇女节。六六是什么？儿童节。九九是什么？重阳节。好，这是我最近学的一个新的词啊。 什么叫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呢？他说今天的农村就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农村呢，剩下的呢就是妇女，就是孩子，然后就是老人，其他的年轻人都跑到哪里去？都跑到城市的里面去。好，中国的都市化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我厉害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面对中国政府面对到的一个挑战，都市化的一个现象啊。那这个都市化呢，其实是在整个全球化的挑战里面啊。那这个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去谈啊。但是很快让大家看，当我们讲到 globalization 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有四大块。Globalization，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globalization 只是 economics， 啊，虽然它是占很大的一部分哦，但是它不是只是 globalization， 不是只，其实它也包括人口的流动。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因为这个对宣教特别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它也包括交通的便利，也包括资讯的发达。啊，这个就是 globalization 这四个层面哈。讲到 globalization， 你们就我们就比较有一点点的概念哈。交通的便利我们不多谈，只是我觉得对今天的宣教有很大很大的挑战。他们说，今天你要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你大概只需要24到30个小时，你就能够抵达。啊，想一想，戴德生的时候去中国的时候，1853年，啊，你知道呢？他从英国到上海吴淞港口呢，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到。啊，今天呢，若是我们要从伦敦到北京的话，我们只需要13个钟头就到。13个钟头就到。你知道，我常常觉得戴德生啊，会羡慕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怪不得啊，我怎么去看宣教历史啊？在他的那个时代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短宣了。你当然来去就要1年了，那我2个礼拜你还在做什么短宣啊？你都还没去你就得回来了，2个礼拜你都还没有到西班牙。你知道，我想他会羡慕我们不得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也会指责我们。6个月我才到，你们13个钟头就到了，你们还不好好做宣教的工作啊？所以我想会羡慕，但是我想羡慕里面，他也会说你们都该打屁股了，都该打屁股了。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在这个全球化里面的这个影响。资讯，这个大家看得比我念得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善用这个资讯？善用这个资讯，对不起，不应该。那我们很快一下这个城市的这个趋势啊，这个城市的一个扩散啊。1905年的时候呢，全世界呢就1000万啊 ，mega city 就是千万啊。我们想到 mega city， 如果说我们听到 mega city， 就是一定是有这个 ten million 以上的人口哈啊。1905年的时候有1个 mega city 啊，但是呢，5年之后啊，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说全世界会有26个 mega city 啊，千万的城市。啊，千万的城市，对不起，这个实在是太小了，大家考验大家的适应力哈。虽然你们这放的也是蛮大的，这个不是千万，这个是 million city， 啊，是 million city， 啊，百万的城市啊。1800年呢，就有2个百万的城市；1900年呢，有12个百万的城市。1950年的时候有58个百万的城市，但是到了2006年的时候，已经有400多个百万的城市。包括在整个美洲，北美、南美、非洲、欧洲，但是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亚洲的这一块，超过1半的百万城市呢都是在亚洲，而大部分是在印度，大部分是在中国。好，所以我在宣教上面，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做城市的福音工作 Urban Ministry， 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一般我们华人教会都是 suburb 的教会， 都是 suburb， 我们都是在郊区的，虽然好像现在也没有分什么郊区，一定 被城市 吞掉了，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做城市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福音的事工。亚洲的都市化1920年的时候只有 9%， 他们说到了2030年的时候这个会跳到 53%， 千万城市，全世界呢一共有26个，将会有26个千万城市，其中最大的15个呢当中有11个是亚洲，几个例子呢，东京跟首尔，并且这个都市化的趋势呢速度越来越快，伦敦用了130年才从100万到800万，130年，但是呢曼谷用了45年，首尔就是以前的汉城，以前的汉城首尔呢只用了25年，就到了这个数字。那中国的都市化那我想就是更惊人的，2006年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大概一半一半，他们说到2020年的时候就十年之后，中国就会60%都市化，也就是10个中国人里面呢有6个会住在城市的里面，那这个对城市，中国的城市带来很大很大的冲击，都市化的趋势现象带出环保的问题，带出资源的问题，带出经济的问题，带出社会的问题，带出家庭的问题，带出个人的挑战。那在这当中福音又怎么样来介入，福音怎么样能够针对这一些的问题呢来做一些回应，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 urban ministry 我们要思想的东西。我一直鼓励尤其在我们华人当中的年轻人，若是现在要选择去读什么的话，可以去读一些 urban development 都市计划，都市社区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可以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我们能够在都市里面来帮助这个都市化的现象。当然我想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中国就是所谓的民工，3亿，想一想就是美国的人口，你想一想不得了，美国的人口差不多就是3亿， 300 million， 你想就是300，所有美国人都跑到 San Francisco， 没有，不是只是到一个城市，就全部都搬到都市的里面。那你想想中国这个面对到多大的挑战，这个民工的需要很大很大，刚刚提到很多不同的挑战。我想最近大家有在关心这个事情，这个富士康，我们台湾熊盖喝起来就是我们的郭台 Mr. 郭台铭，他英文好像是 Tony 还是什么Terry 是吧，郭台铭在深圳那个地方20几个人跳楼自杀，非常的关心。后来这个郭台铭呢也急得不得了，因为媒体 也痛批他。后来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包机到深圳，然后呢飞机上除了媒体之外他也带了一些和尚过去，觉得和尚大概可以帮助，在那边待了大概2天就回来。他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呢又有一个人跳楼自杀，哇，他自己说哇他实在是那 what can I do， 后来我觉得也很奇妙，神就感动他，他就打电话到嘉义基督教医院，这个也是姓郭的郭守仁院长，他就邀请院长跟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另外一个医师也是个基督徒呢，就邀请他们跟他们3个人，媒体就不去了，和尚也不去了。后来他们台湾就开玩笑说这个牧师，这个和尚换回牧师，就牧师去帮助他们。后来郭台铭就安排这2个又是医生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呢，就在他们这个富士康的这个公园区里面呢，向3000多个高级主管传福音。他召开他们，然后就请这2个人就在他们当中就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说从来在中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那这个是民工带出来的一个现象啊。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关心啊，我们也特别为彰化基督教医院祷告啊。我们特别求神让他们能够在这一个地方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人口的流动，一个趋势呢就是都市化的一个趋势，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移民的一种趋势哈，或者跨国的流动啊。那我们英文比较用的一个词呢就是 diaspora ministry。Diaspora 就是所谓的侨宣啊，侨民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啊，侨民的福音工作哈。那我们若是很快看这个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天若是我们的负担是向亚洲人传福音的话，我们不单单是可以在亚洲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其实可以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啊，譬如我们到英国，我们可以在英国向日本人传福音啊，或者我们到加拿大，我们可以在加拿大向菲律宾或者泰国人传福音啊，我们到了德国，我们能够向在德国的华人传福音啊，或者我们到澳洲等等啊，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整个都市啊，这个对全球化的里面呢，这个人口的流动啊，其实你们都是，我们都是啊，因为我们都是从亚洲不同的地方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啊，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那很快让大家看啊，其实这个侨宣的这个重要性啊，在德国啊有4万多个华籍的学生啊，需要听到福音啊。但是德国呢，其实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少，他们向自己传福音都没有能力哈，何况不太可能向华人传福音。所以华人在德国的福音工作啊，在英国的华人福音工作啊，英国华人教会缺少以华文为母语的牧者们啊，华文的这个福音工作呢其实刚刚才在起步的当中啊。这个纽西兰啊，奥克兰这个地方10万个华人定居在奥克兰啊，10%在奥克兰是亚裔啊。在日本我想也是看到很大很大的需要。有机会去德国认识一对夫妇，好可爱，他们跟我讲他们的见证，戴牧师，我一直认为神把我们呼召到日本去传福音啊，但是一直神没有开这个门，但是他们对日本人的负担极其强烈，他们住在汉堡，后来他们查了一下，在汉堡有1000000个日本人，后来他们发现其实他们不需要去日本，他们就可以跟日本人传福音，他们就开始跟日本人传福音，怎么先教他们讲德语啊，然后呢从教他们讲德语就接触他们做朋友，然后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今天在汉堡有一个日本人的教会，200多个人的一个日本人的教会，后来他们跟我讲一件事情，他们说 It is easier to convert a Japanese outside of Japan than inside of Japan，在日本以外要带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一个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请问 Mountain View Cupertino 多少日本人，我们有没有去调查过啊？这个资料我们应该可以拿得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其实要他们在日本信耶稣很困难，但是神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去关心到他们，我们可以这样。马来西亚的孟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孟加拉是一个回教国家，马来西亚也是个回教国家，大家就知道哈。你知道在马来西亚要向马来人传福音是非法的，不能向回教徒传福音，但是你可以向在马来西亚的孟加拉回教徒传福音，这是合法的啊，很有意思。所以呢在这个 KL 在吉隆坡的华人教会，我知道至少有2间，他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孟加拉人传福音啊。他说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当中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孟加拉去传福音，因为那是个回教国家，但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虽然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合法的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在那边关心这些孟加拉人啊，美国的俄罗斯人啊，我想这个见证我就没有时间讲啊，这个纽西兰的中东人 在中国的台商，我常常有机会去到中国上海昆山这一些地方，那每一次去呢，他们都会安排我有洗礼，都是在浴缸里面给人家受洗，都是在浴缸里面受洗。大部分受洗的呢都是从台湾去中国大陆的。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人，他有一个那一天给他受洗的一个台商，他知道我会讲台湾话，他就说：“戴牧师啊，戴牧师，好，你知道我哪是住台湾，我是绝对不信耶稣。我若是住在台湾，我是绝，他绝对哈，绝对不信耶稣的。但是哈，兄弟带我来大陆信耶稣，上帝把我带到中国信耶稣的，我真的感谢主啊！所以呢，我想有的时候上帝就是把人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带领他们信耶稣。常常鼓励，尤其台湾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旅游在台湾越来越茂盛，我常常鼓励我们台湾的教会应该去国父纪念馆，应该到中正纪念堂，应该到101，然后呢就在那边发单张给那些中国大陆的，然后给他们一个耶稣传的光碟，给他们一本圣经，给他们一个福音单张，他们可以带回去，他们就信耶稣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接触他们。Well, 要强调是什么呢？所以要强调的呢就是今天的宣教已经不是要跑到那边去，而是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宣教就在我们的门前。求神让我们的教会 We want to think globally， 有一个普世的一个负担，但是我们其实可以 act locally。 那这是我最近学的一个新的词，叫 global。 我的祷告去求神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一个 global 的基督徒，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global 的教会。第五个挑战全宣的挑战，全人宣教的挑战，全人宣教的挑战。抱歉，这个我想刚刚也提到灵魂的得救，生命的改变，我想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让人家有灵魂的得救，我们要带出生命的改变。我非常喜欢耶稣跟撒玛利亚约翰福音第四章，没有机会去看约翰特别在28节那边提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女人，她就把她的水罐留下来，然后跑到城市里面说：“你们来看看一个把我素常所做一切事情讲出来的人。”但是我读了那一段读了好久，突然有一天神感动我，我突然就留意这个女人把这个水罐留下来，我就问我这个一个问题：这个水罐在这个女人的生命当中象征什么东西？其实象征不是只是单单一个木头的一个罐子而已，那个水罐是她生命当中的一个重担，那个水罐是她生命当中过去的失败、挫折、灰心等等。但是当她认识了耶稣，耶稣就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我想很多譬如像复原 Recovery Ministry 的工作，陪伴关怀陪伴的工作，社会公益的一些工作，弱势群体的一些工作，慈善的一些工作，甚至关心环保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些好像跟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假如我们真正的相信，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也是生命的改变，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关心的。过去一个钟头，其实我们讲了不止一个钟头了，对不起，过去一个钟头已经有1625个孩子因为无家可归，现在就住全世界每一个钟头有1625个孩子，有1667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者疾病过世。每一个钟头全世界有115个孩子成为雏妓，有257个孩子因为父母亲得了艾滋病过世，今天是一个孤儿。那我想这些我主要就是我们需要多了解这个社会。我想今天我们面对到的挑战就是我们的 资讯不够多，所以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一些方面能够收集更多的资讯，帮助我们能够来关心全人的这一个福音的工作。第六个挑战，长宣的挑战。今年我们很看重短宣，每一年他们说有3-400万个参加短宣。短宣它的角色，它的利弊得失，我想我们要去评估。短宣就是做短宣呢，我也鼓励教会绝对要有一个长期的意向。短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都是回到同一个地方，我们千万不要把宣教等于观光。有一些教会今年去这里短宣，明年去那里短宣，到最后没有搞不清楚他们是去做宣教还是去做观光。那我是鼓励教会，我们若是要做短宣呢，我们还是回到同一个地方，我们这样能够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能够从建立关系里面，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去年教的东西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再从教的里面再帮助他们更上一层楼。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到长宣。长宣有很多的工厂只有透过长宣我们能够做得到。在台湾教会大部分都很喜欢到台北去做宣教工作，台北，泰国的北部叫台北，到台北。我发现一个趋势，很少在台湾的教会喜欢愿意到台南去做福音的工作。后来我问了同工为什么不到台南，因为他说到台南太难。你知道台南就是回教区，台南在回教区参加就没有什么短宣了。你去回教区你做什么短宣，去那边发读福音单章你只能够发一次，他们就把你赶出去，不可能。你要住在他们的当中，你要学他们的语言，你要建立友谊，要建立信任，从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地方短宣是做不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看重短宣的一个角色，我们要看重长宣。最后一个挑战，最后一个挑战，跨宣。我想这个特别对我们华人而言，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负担。我就用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这一篇文章是戴德生在1889年的时候他所写的，在内地会的这个刊物里面，这个文章的标题是 To Every Creature， 是从马可福音第16章传给万民的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的。主要就是鼓励当时的教会，1889年鼓励当时的教会能够动员1000个宣教师去到中国，1000个宣教师。后来呢震撼了不单单是英国、欧洲，包括北欧。我跟师母呢，我们去年就被邀请到挪威，因着戴德生写了这一篇文章，后来在1889年底，他也去到了挪威，这个差会就因此成立，然后呢，他们就差派宣教师去到中国，他们去到的主要是湖北跟河南这两个省份。那我们去那边参加他们的120周年的庆典，120道的这个图画，这是他们242个宣教师的大头照，242个宣教师，也就是从1891年到1949年这一个差会差派到湖北跟河南所有的宣教师。其实我们在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一个将近100岁的其中的一位宣教师。你知道当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很感动想到这224个宣教师，神感动他们离乡背井，跟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们跟他们说再见，然后呢他们上了船到我们中国。其实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上了这个船以后他们还会不会有机会回到挪威，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再见有可能真的就是再见。后来他们到了中国，到了湖北，到了河南，他们学了我们的方言。 他们穿上了我们中国人的衣服，他们吃我们中国人吃的，他们住在我们的当中。我想在这242个当中，有无数的为了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华人，他们把他们的孩子，他们把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先生，他们的太太，就埋在我们中国。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华人能够得听福音，跨选。你知道今天若是我们去挪威的话，你知道挪威的人口不多，只有大概600万 6 million， 但是在这个 6 million 的里面呢，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数不到 2%， 不到 2%。 你知道我们去挪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一个问题，一个祷告，主啊，何时会有华人教会差派宣教士去挪威？但是不是向在挪威的华人传福音，而是在挪威的挪威人传福音。何时我们华人教会会把宣教师不单单是派到挪威，派到英国，派到欧洲，法国，德国，各个地方，不是像在那里的华人传福音，而是在那里本地人跟他们传福音。我觉得这就是福音的债。我觉得我们华人欠西方人福音的债。从200年前，他们就把他们的宣教士派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现在他们需要听到福音，那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债还回去的时机？七个挑战，未宣的挑战，直宣的挑战啊，其实刚刚考应该考大家哈，成宣的挑战，侨宣的挑战，全宣的挑战，长宣的挑战，跨宣的挑战，21世纪七个大的挑战。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但是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 ，That's impossible。但是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求神帮助我们，21世纪宣教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短短的时间也只能够蜻蜓点水的来看看主，一方面这一个时代的趋势，也来思想主在这一个趋势的当中，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谢谢你，其实有一些的工作我们已经在做了，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焦点是更加的清楚。也有可能主啊，在今天下午的一些分享里面，你让我们看到一些主啊，或许我们更加的可以去考虑做的事情。我们就求你不单单是给我们意向来感动我们，也给我们方向，也给我们定向。我们仰望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非常对不起，超过了20分钟，非常的抱歉，我想把时间交回讲长老。